中共的历史是荒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还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噶。咁喺度为你主持嘅咧系子慧同家辉。
听众朋友你好，我系子慧。嗱，家辉啊，上一次咧我哋就同大家讲咗解体党文化之二系统嘅思想改造入边嘅第一批判儒释道，一批判儒家，批判孔子。咁而家咧我哋继续同大家讲二批判知识分子。左转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中国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提供大显身手的历史舞台，群星璀璨，人杰地灵。
咁改造知识分子亦被中共视为极其重要的一步。中国传统社会讲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士简言之就是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是道统的承担者，因此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甚至比统治者更有话语权，更遑论普通民众。中共不认同知识分子代表的正统道德观念，但需要以知识分子为中介去改造普通人的思想。因此中共一旦掌握政权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就谈到，对知识分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等几门课程。毛泽东所谓的教育和改造，除了令大中学校组织教师学习政协三大文件、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之外，从1951年秋天开始，组织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或者参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一场场的血腥运动让很多知识分子看到了共产党的残忍和凶狠，很多人的脊梁骨那个时候就吓软了。1952年1月，全国政协常委会作出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即是要被改造后的知识分子将中共和他们灌输的思想推向全国，改造所有人的思想。
早在清朝末年废科举之后，知识分子入边的很多人转移去依附政党，这个过程是个痛苦的过程，亦是知识分子主动进行思想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当然不会被中共认为已经足够，因为知识分子尽管认为他们需要高扬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而儒家的绝大多数修身立命之学仍可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这个刚刚是中共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将知识分子一笔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就足以令到知识分子抬不起头来了。
中共通过宣传机器歌颂工人和农民，将他们的知识匮乏当作是革命的动力，宣传朴素的阶级仇恨，加上共产党的引导，就足以使革命走向胜利。而在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被电影赋予了符号化的面谱，就是戴副眼镜、畏畏缩缩，他们拘泥书本、看不起群众、做事主观等等。
1958年由成荫导演的《上海姑娘》公映无奈之后，就受到了严厉批判。其原因竟然在于，第一，知识分子在没有一个党委书记或者支部书记给予批评教育的情况下，居然坚持原则，在建设中发挥自己的才干，这个就是取消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第二， 冇写到知识分子嘅软弱性、动摇性，同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等缺点。呢个系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第三，表现主人翁系受到工人入边一啲落后思想嘅影响，先至导致急功近利。呢个就系往工人阶级面上抹黑。第三点嘅原因，亦系挑拨工人同知识分子嘅关系。
呢啲对知识分子嘅污蔑宣传起到咗巨大嘅作用，其原因在于知识分子一直系社会思潮嘅领导者，一直系社会问题嘅发言人，一直系传统文化嘅传承者同论述者。当知识分子嘅形象被成功抹黑后，佢哋所代表嘅价值观亦就被随之颠覆啦。喺群众眼中，知识分子唔再系尊重同求教嘅对象，而系嘲弄同批判嘅对象。
如果讲上述嘅污蔑仲属于名义上搞臭，咁样卡住知识分子嘅饭碗就系经济上截断。从反胡风运动到反右，文革就系肉体上消灭嘅一部分。
很多同中共在夺取政权年代出生入死、倾囊相助的民主人士，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开基立业的功臣，因此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中共，亦会让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宏大的抱负得到施展的机会。在鼓励明放的真情邀请中，这些视为知己者死的高人义士，一个比一个正气凛然，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当人们目睹了中共的所作所为，党天下的真实含义遂超然于天下。人民民主专政，亦或叫人民民主独裁。张柏君、张乃器、罗隆基、楚安平等著名文人，无论是爱国归嚟的留学博士，亦或是携才从共的资本家，从部长、教授、文学家、总编辑、记者的位置，纷纷被掟进中共的右派牛棚，至死亦未能从冰冷的现实中弄清楚这个民主和独裁是怎样能够被中共结合成人民专政。久纵不衰的精忠报国、舍生取义、人格尊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品格，都随着这个末代鸿儒博学之士孤独的死去，永远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人们恐惧地看到，积极悬挂人间天堂有利的中共党，首先建立的是人间地狱。
那些能够生存下来的人，从此战战兢兢，不敢再提传统的价值，不敢再坚持知识分子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比如冯友兰和郭沫若，仅仅因为毛泽东的一句批评，就吓到赶紧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就等于生命，这种摧残造成知识分子的内心苦痛，绝对是无法凝诸不端的。
知识分子曾经是一种道德的同义词，表达的是清贫、正义、知识、涵养、不趋炎附势的社会形象。到江泽民时候，党的官场上出现了这样一种角色，就是政治化妆师，和文人的正统迥异。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是抬轿和吹喇叭的匠人，辅助的不是圣贤之君，而是鸡鸣狗盗的江泽民之流。
在一片机枪、坦克屠杀造成的血污中，在国际社会一片制裁和谴责的声浪中上台的江泽民，需要涂抹厚厚的政治油彩。于是这帮文人发明了所谓的三个代表，他们不仅从政治上葬送了国运，而且从道德上玷污了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的清白。
时至今日，中国的专家学者早已不同于那些继承了深厚正统文化和行为方式的知识分子，其中绝大多数经过中共无神论、斗争哲学、社会发展史的洗脑，他们只是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专业人员， 对正统的儒释道文化并未做过深入研究，更未将其融入生活。
此时的中共打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标语，做着党恩浩荡的表演，伪知识分子则不遗余力地编造繁复理论去论证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亦或是各种社会悲剧的合理性。中共成功营造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的铁三角，需要的就是好像何作休那样，面对死于矿难的工人说，谁叫你们这么不幸是生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啊。
还有一些受党文化污染严重的知识分子，虽然保有做人的基本良知，但空有忧国忧民之心，苦无报国安民之路，无奈中只能争取体制内身份，要求体制内改革，凡事寻求体制内解决。体制内解决无非是首先向共产党称臣，承认共产党和党文化对自己的控制权和任意使用权，进而取得一啲啲可怜的发言权。在没有选择的社会环境入边，一啲泡浸在苏联文学和共产党著作中长大的人，珍惜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熟食，不知道是毒药，难以放弃对共产党理想的心结，为社会不公立喊之余，却无法帮助人们弄清中共才是万恶之源。这些人对中共寄予希望的做法，实乃用个人的德行掩盖中共的丑陋，延缓行将就木的中共寿命。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咁喺下次嘅节目入边，我哋继续同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二，系统嘅思想改造入边嘅第二大点，批判释家同道家。拜拜，
拜拜。